今天来继续交通，就是关于基督徒不守摩西律法。现在请我们先读几处的圣经，请我们先读加拉太书。 第三章，23节读到25节，23节读到25节。
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迅猛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再师傅的手下了。
好了，这是保罗，他这里说。 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律法是给以色列人的，好不好？所以律法是给以色列人训蒙的师傅。那个训蒙呢，就是教训，就是初步的教训，训蒙，教训他们，是对以色列人说的。 那么摩西律法给他们以后的目的是要引他们到基督那里，所以我们一开始读约翰福音第1章，就是摩西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从主耶稣来的，所以律法摩西律法的目的是把我们引到主耶稣那里，从律法时代要引到恩典时代。 25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那就是指说，信主耶稣得救恩典了，这是白白的恩典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再师父的手下了，好不好？所以就不要再守摩西律法了。今天还有传道人在那里讲，要守摩西律法，他们就问我。 可还要不要守摩西律法？那么我们从这里来看，今天恩典时代开始了，就不再守摩西律法了。这是第一处。第二处，我们请读加拉太书的第4章，第4节到第5节，加拉太书第4章4节到5节。
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好了，那主耶稣就生在律法以下，因为他生在律法以下，所以他也开始从小就受到摩西律法的训蒙的教导。 但是那个目的是要把人从律法下拯救出来，好不好？主耶稣就生在律法以下，所以你看他的父母从小就把他带去守以色列人的各种节气，好不好？也为主耶稣献祭，好不好？你看他生下来也为他献祭，他是生在律法以下，但是最后他是要把律法以下的人。 都要拯救出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不守摩西律法。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读圣经，看看主耶稣他当时是怎么对待摩西律法的。那现在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先来读约翰福音。 第八章第一节读到十一节，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读到十一节。
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各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好，那么这一段圣经我们就看见三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守摩西律法的人，他们来试探耶稣，就说：耶稣，你常常不守摩西律法啊。我们上次也说过，安息日什么都不可以，什么事都不可以做，以色列人主耶稣还说可以做善事，好不好？好，可以医病。所以他们就说：主耶稣，你不守摩西律法。所以他们要拿石头把主耶稣打死，啊，主耶稣逃过他们了。那么今天这里又有一个人是行淫时被拿的这个妇人，按照摩西律法是都可以拿石头把他打死，你只要发现他了你就可以把他打死，只要有凭据。他们就把这个人还没有打死以前就带到主耶稣那里去，就问主耶稣，按照摩西律法他是该拿石头打死，你说怎么样，好吧？他问主耶稣了。如果主耶稣是守摩西律法，那主耶稣一定跟他说马上把他打死，对不对？摩西律法就说要拿石头打死，马上打死。但是主耶稣没有，主耶稣怎么告诉他们？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这一条没有摩西律法规定，主耶稣说的这句话没有摩西律法规定，摩西律法没有规定说要拿石头打死这个人，要看看你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拿石头打，没有这一条。所以主耶稣就说谁是没有罪的你就先可以拿石头打，结果没有一个人敢拿石头打，因为每个人都有罪，所以从大大小一个个都走掉了，最后只剩下这个妇人了。主耶稣是没有罪的，按照摩西律法主耶稣可以拿石头把他打死啊，但是主耶稣带来的叫做恩典时代，如果主耶稣把这个妇人打死了，神的恩典就没有了，好不好？所以在这个时候主耶稣怎么告诉他说，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听到没有？那就是说主耶稣没有按照摩西律法来做，好不好？因此我们今天要看好几处圣经，就是主耶稣没有按照摩西律法来守摩西律法，主耶稣的目的是要把人带到恩典里面，因为 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从主耶稣来的。恩典叫做白白的恩典，这是罗马书第三章告诉我们。今天恩典是白白的恩典，白白的是什么意思？原文就是礼物，神白白的给你的一个礼物。不管你犯了多少的罪，只要你到主耶稣面前去认罪，承认他是神的儿子，承认他钉十字架担当你的罪，好了，那你就可以接受他的白白的恩典啊。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恩典时代。这个妇人，主耶稣不按照律法，摩西的律法把他打死，而是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好，这是第一处我们要看的，主耶稣不按照摩西律法来定罪。第二处我们再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民数记，旧约的民数记第三章第十节。民数记第三章三十章第二节，我们读三十章第二节。
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
好，这里就是说对以色列人神的吩咐，以色列人可以许愿或者起誓，向神起誓，但是就不可以食言。你向神怎么说的，什么启示的，你就要照着你说的话去做，不能够改变，不能够食言。旧约这是摩西律法，人可以启示、赌咒、罚誓都可以，但是你要按照你的话去做啊，这就叫摩西律法。那我们来去读一处圣经，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来看，我们从第三十三节读到三十七节，读到三十七节，三十三节读到三十七节。
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
摩西律法是可以起誓的，而且起了誓以后，你一定要守住你的誓，不能食言。但是主耶稣就说不可以起誓，那就是不守摩西律法，好不好？一个人起誓，你所说的话你守不住的，好不好？我们起誓，我们常常说，说了以后你起誓，起了誓，你说你守住，守不住，好不好？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基督徒不能起誓。旧约的摩西律法，以色列人可以起誓，而且还守住这个誓言。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基督徒不能起誓。啊，这个又是告诉我们，不要守摩西律法，啊，不要守摩西律法。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不可以只做天启事，什么事都不可以起，因为天是神的座位。常常我们会只做天来启事，好，就是如果我说错了，神就报应我，好不好？天老爷就报应我，这都是我们自己说的。这个主耶稣说启示是我们人自己的做法。主耶稣特别讲了，后面就讲了，你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再多说就是出于什么恶者，就是出于恶者。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起誓有很多还是出于恶者的，受了恶者的影响，还要自己守住那个誓，是守不住的，守不住的。这是第二处。第三处，我们来请读马太福音第五章38节，读到42节，38节到42节。
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
好了，这里是摩西律法有一条，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么我们又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来读出埃及记。21章。出埃及记21章，我们从22节读到25节，22节读到25节。
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堕胎，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落还落，以伤还伤，以打还打。
这是摩西律法的规定。如果两个人在争斗的时候，你打瞎了我一只眼睛，按照摩西律法，我就可以把你另外一只你的眼睛打瞎一只，以眼还眼。 你出手打掉了我一只牙齿，那么按照摩西律法，我就可以把你的一颗牙齿打掉。啊，这是摩西律法。所以后面又有以命赏命，你把我家里的一个人打死了，那么我就可以把你家里的一个人打死，以命赏命，这是摩西律法规定。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你把一个人的手打断了，我就可以把你的手打断，你把我家里的，或者你把我的脚打断了，我就可以把你的脚也可以打断。这就是摩西律法的规定。二十五节，以诺还诺，那就是说你把我烫伤了，好不好？你故意拿火把我烧伤了，烫伤了，我就可以把你烫伤。这是摩西的规定，摩西律法规定，以伤还伤，以打还打，你打了我，我可以打你，你伤了我，我可以伤你，这都是摩西的律法。但是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就是摩西律法说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三十九节，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这是主耶稣说的，我告诉你们，那就是主的话。这个就是恩典时代了，恩典了，恩典不要给恶人作对。他打伤了你，你不要再去把他打伤，这叫恩典，好不好？恩典。所以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向父怎么祷告？求父赦免他们，看到没有？这个叫做恩典。既然我们在恩典时代，我们不与恶人作对，那就是欺负你的人，你不要与他作对。因为我们的眼睛看见神把比一切都大，神是全能者，圣经里告诉我们，神是全能者，神是至高者，我一切我就仰望神啊，谁来伸冤？不是我自己伸冤，那是神来替我伸冤，我只仰望神，我不自己出手。那么我们又要读一处圣经，我们请来读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我们从十六节读起，读到二十一节。罗马书十二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
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就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常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好，这是保罗，他就也说到这一点，就是第十七节，不要以恶报恶，以眼还眼，就是以恶报恶， 以牙还牙，就是以恶报恶。十八节，若是人心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路。所以我们基督徒有冤没有？有，但是你要不要自己去伸冤，还是让主来伸冤？这是每个基督徒要在主里面学的功课了。我们不要自己伸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自己伸冤。所以下面就是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我们一定眼睛看着神，让神来管理这一切。我们的神他是全能的神，我不自己去伸冤，我不自己去以恶对恶，我都交给主，我还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所以二十节说，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渴了给他喝。你的仇敌就是那个恶人，就是对你不好的人，他如果你看见他，你还同情他，感谢主，这就叫恩典，这个叫白白的恩典。当你把白白的恩典给人的时候，神就会把祝福给你，好不好？这个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大家都记得彼得还问主耶稣，我的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多少次，对不对？饶恕七次够不够？主耶稣告诉他，不是七次，是要七十个七次。那么七十个七次，很多人理解错误了，七七就是四百九十次，好不好？实际上不是四百九十次。主耶稣为什么说七十个七次？因为七这个数字是完全的数字，七这个数字属灵的意义是完全的意思，所以神在创造的时候就是七天，就是完全的意思。七十个七就是十倍的完全，好不好？那就是完全的完全，十倍的完全。好，我们赦免人十倍的完全，就是完全的完全。当你把恩典给人的时候，弟兄姊妹，神的恩典就给你了，神的祝福就给你了。啊，这就是主的话。啊，今天我们都在恩典时代，不在律法时代。啊，不在律法时代。所以我们一定要爱仇敌。另外我们还要说一点，就是主耶稣在地上医治这个麻风病人，按照摩西律法对待一个麻风病人应该怎么对待的，那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利未记。十三章。四十五节。到四十六节。利未记十三章四十五节到四十六节。
身上有长大麻风灾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着上唇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也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
好了，按照摩西律法，一个有麻风病的人不能够和以色列人接近，不能够来往， 必须独居在云外，好不好？要分开的，要隔离的，啊。那么谁能够去看他呢？那就请你读利未记的14章。好，请我们来读第1节到第2节14章。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长大麻风得洁净的日子，其理乃是这样，要带他去见祭司。
第3节，
祭司要出到营外查看，若见他的大麻风痊愈了。
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个有长大麻风的人是要隔离的，是单独要住在云外，不能和以色列人接近的，因为他是不接近的，他们不能够来往。只有一个人可以去看他，就是大祭司。大祭司还要到云外去看他，看到没有？云外去看他，他还不能出来，这是旧约的规定，按照旧约的规定。那我们来看在新约，主耶稣对麻风病人他是怎么做的，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的第8章。第1节到第4节。
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
这个麻风病人来见主耶稣，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他没有在营外，为什么他不在营外？因为他听说主耶稣能够医治病人，恩典时代来了，所以他就来找主耶稣了。找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没有守摩西律法，如果主耶稣守摩西律法，你赶快到营外去，你不要接近我，我更不能拿手来摸你，好不好？你不接近的，我们要分开，你到营外去找人通知大祭司到营外来看你，你懂这个意思吗？这是当时的摩西律法，但是主耶稣没有这样做，主耶稣反而用手去摸他，看到没有？一摸了他以后，就医治了他的大麻风。主耶稣就说：“你去找大祭司，看你的麻风好了。”按照摩西律法献礼物，因为在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要得到洁净，他们就必须要经过大祭司的鉴定，然后大祭司认可了以后，然后他们才可以和以色列人来往，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他这样做。大麻风的病人很多，我们再读一次吧，路加福音的17章。我们从11节读到19节，路加福音17章，11节读到19节。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 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匍匐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
这十个长大麻风的，主耶稣也没有按照摩西律法喊他们：“你们回到营外去，好不好？”所以他们来找主耶稣，主耶稣就把恩典给他们了。他们来求主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因为主的话就带着能力，好不好？就让他们洁净了。不但是主耶稣在麻风病人上没有按照律摩西律法来做，主耶稣对门徒还吩咐门徒啊，没有按照摩西律法来做啊，请你来读马太福音的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五节读到第八节，第五节读到第八节。
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把死叫死人复活，长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
好，这里你看，叫长大麻风的洁净，这是不是主耶稣去洁净哦？好不好？是叫这十二个门徒，好不好？那这十二个门徒都不要守摩西律法啊？为什么？因为凡是有大麻风的都应该住在营外嘛，摩西律法，好不好？你们这十二个人怎么去医治麻风病人啊？去洁净他，好不好？所以主耶稣告诉这十二个门徒也可以叫长大麻风的洁净。那么我们基督徒怎么对待长大麻风的人？我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是读医学的，医科的，我们也有一个聚会，就是我们的同学，我们学校的同学很追求的，还有当时有些也有年长的，我们就在一起聚会，其中有一个人就是麻风病人。这个麻风病人是住在麻风病院的，好不好？他是住在麻风病院，但是感谢主，他信了主耶稣以后，他的麻风病就慢慢的好了，好不好？当然他脸上那些疤痕还在，手上的疤痕还在，但是他来和我们一起聚会，一起擘饼，好不好？不但一起聚会，还一起擘饼，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受他的传染，我们住在一起，好，所以感谢主吧。啊，这一个就是今天的恩典时代，一个麻风病人，他信了主耶稣以后，他愿意回到主的面前去，主会医治他，好吧，医治他。当然从医学上来讲，从政府来看，他是要隔离的，因为他是麻风病人，所以凡是麻风病人都要隔离。但是在当时，他虽然住在麻风病院，他没事还参加我们的聚会，我们还一起聚会。他的年龄比我大啊，那个时候我只有20多岁，他大概已经40岁左右吧，啊，他还是 我们中间的同工负责弟兄，好不好？哎，负责弟兄很追求，因为他没有工作嘛，啊，没有，就在麻风病院天天住在那里，感谢主吧。那么在新约时代，啊，在恩典时代，一切和摩西的律法时代不同了，好不好？不同了，啊，这个是我们一定相信，这是主说的话。主对那十二个门徒怎么讲？叫长大麻风的能够洁净，好不好？啊啊。那么，另外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我们来读，关于十一奉献。这个摩西律法是有十一奉献的，我们请来读民数记十八章。民数记十八章，我们先从先读二十一节，然后我们才从再读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先读二十一节，读了从二十五节再读到二十八节。那个民数记十八章，十八章。
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为酬他们的劳。二十五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晓谕利未人说，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这举祭要算为你们场上的谷，又如满酒榨的酒。这样，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得的十分之一，也要做举祭献给耶和华。从这十分之一中，将所献给耶和华的举祭归给祭司亚伦。
好了，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中间有祭司来侍奉神。祭司就是利未支派里面的亚伦，好不好？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中间有一个支派叫利未支派，利未支派是没有分地的，所以利未支派靠什么来生活呢？就是靠以色列人把他们出产的十分之一都拿来给利未人啊，利未这个支派。那么以色列人有还有十二个支派，他们所生产的总的总的田里面种的或者他们的牛羊这些东西，都要拿出十分之一来给利未人，来养活利未人。这就是神规定的十分之一，以色列人中间的十分之一是要给利未人。然后利未人又把他们得的这十分之一里面又拿十分之一出来要献给神，献给神的十分之一是给谁的？给祭司的，好不好？是给祭司的。所以在旧约里面有十分之一的奉献是规定的，你一定要拿十分之一出来。那新约到我们新约时代，现在还有没有十分之一的奉献呢？十分之一的规定呢？那我们要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我们先来读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读到二十四节，二十三节读到二十四节。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门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猛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
好，请注意，马太福音的23章是神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话，好不好？不是要我们基督徒去守摩西律法，是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话。你看23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是对谁说这句话？对文士和法利赛人，不是对我们基督徒讲啊，要弄清楚啊。他说，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守摩西律法，他们就应该献上十分之一，但是他们没有把他们的十分之一献上，他们只把薄荷、茴香、芹菜这些不值钱的东西，好不好，拿来献十分之一。这是主耶稣责备他们。所以下面就有一句话，那律法上更重要的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后面又讲，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很多传道人就抓住这一句话，就说基督徒要奉献十分之一，这个不对。这是主耶稣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你既然要守摩西律法，你就要说好吗？对不对？那也是不可不行，那你就不能只献薄荷、茴香、芹菜啊。这是对他来讲，绝对不能这拿这句话来对基督徒讲，你每个月你的十分之一拿来献给我，我牧师要，好不好？这个不对的啊。这是主耶稣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不是对基督徒讲的。所以新约里面基督徒没有十分之一的奉献，从来没有了。那我们又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我们从第9章，读第9章。第5节读到第7节，第5节读到第7节。
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
好了，这是新约时代保罗就讲捐得乐意，好不好？不要勉强，不要作难，本人照本人本心所酌定的，圣灵怎么感动你，你就怎么来奉献。没有十一奉献的规定了，新约没有了。所以这个一定不能够把旧约的十一奉献拿来摆在我们今天的新约里面。今天都是圣灵在里面工作，当一个人你有困难的时候，圣灵也许还感动你，这个月你不要奉献，因为你有困难，不需要。当你有富余的时候，也许圣灵就会感动你，还不止十分之一，好不好？这一个就是今天的新约啊。所以主耶稣特别要注意，主耶稣是马太福音的23章，不是对基督徒讲，好不好？那里是对文士和法律上人讲， 因为他们要守摩西律法，他就要守十一奉献。好不好？这是他们，不是对我们。我们今天是捐的乐意，不要勉强，不要作难。捐的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啊，所以我们读这几处的圣经，我们就看主耶稣当时是怎么来对待摩西律法的，又是怎么教导我们基督徒对待摩西律法，好不好？在启示的事情上，好不好？在奉献的事情上，在以牙还牙，以眼还牙，以眼还眼，对，以恶对恶的这些事情上，我们应该怎么做？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把它弄清楚。另外，也有传道人问过我一个问题，他就说约翰一书里面有许多诫命，他说不是喊我们要守诫命吗？我们来读一点好不好？请我们来读，先读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读到二十节，十七节读到二十节。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这一段圣经我们已经交通过，但是今天我们为了弄清楚，还要把它再和弟兄姊妹交通。十七节到十八节是讲的摩西律法，十七节到十八节是主耶稣是说摩西律法。十七节说，不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们说过那个成全两个字是充实，摩西律法要重新充实，刚刚我们说的都是充实啊，那个行淫的妇人该拿石头打死，主耶稣来充实了，好不好？因为恩典时代要充实他，要使他得到恩典，不能打死，好不好？而且不定他的罪。摩西律法可以启示，但是主耶稣讲我们今天不能启示啊，这都是充实摩西律法啊，充实。但是十九节就不同了，十九节到二十节他要注意，他说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有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成为小的。这一句话是和天国连在一起了，摩西律法从来没有和天国连在一起。你没有看见摩西律法哪里有一句守好摩西律法就听天国，没有啊。所以这一句话是说给主耶稣发生关系了，和天国进天国，进天国是主耶稣带来的。所以马太福音第四章主耶稣一开始传道就是天国进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是和主耶稣发生关系。所以十九节里面这个翻译的，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这个诫命翻译是错误的，不应该用诫命，应该是主的命令。所以十九节是无论何人 废掉主耶稣命令中最小的一条，有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循主的命令，有教训人遵循，他在天国里要成为大的。所以这里的十九节的诫命要改成主的命令，不是诫命，翻译错误，不应该用诫命，要用主的命令。好，那我们又来读一处圣经，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请来读二十一节。二十一节，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有了我的命令是谁谁的命令啊？主的命令。这个命令和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九节那个诫命在原文是同一个字，在希腊文是同一个字，不应该翻译成诫命，应该翻译成命令，因为是主的命令，好不好？所以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里不能把它翻成有了我的诫命就遵守，好不好？有了我的命令。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九节那个诫命是翻译错误的，应该是主的命令，因为主的命令和天国才发生关系，摩西律法和天国没有发生任何关系啊，没有发生任何关系。最近也有人问我，他说旧约的人怎么得救啊？不得救怎么亚伯拉罕还进天国吗？不错，亚伯拉罕是进天国，马太福音第八章，亚伯拉罕是在他能够进天国，但是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他没有说因信得救，好不好？没有得救这两个字，得救这两个字是我们新约的罗马书第十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比得救，那是跟主耶稣的关系，得救，好不好？亚伯拉罕跟主耶稣还没有关系哦，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生出来吧？好，亚伯拉罕是不是相信主耶稣？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没有啊，好不好？所以，千万不要把它弄错了，好不好？好，那么圣经里这个诫命和命令，有几处圣经我们要来读，请你读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
这个诫命又翻译错了，应该是什么？主的命令嘛，好不好？所以赶快把这个诫命改成命令。然后第四节还要读读第四节。
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
这又是说到主耶稣的。好，主耶稣不要用诫命两个字，因为摩西律法才用诫命这两个字，主耶稣的就是命令。所以这两处我们都要把诫命改成命令。再读约翰一书第五章， 请我们再读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
好，这里的诫命都原文都应该是命令，好不好？都不是守摩西律法的诫命啊，我们不守摩西律法，好不好？所以约翰写的这个都应该把它翻译成命令，不是诫命，好不好？好，不能说神的命令就一定是诫命，那不是对的。好，主耶稣来了，神的命令很多，记得主耶稣告诉我们，那都是命令，不是旧约的诫命，好不好？好，把它要改成命令，好不好？在原文是命令，不是诫命。好，我想我今天就把这个和弟兄姊妹交通了啊，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好好，你说吧。
我们新约来讲呢，跟耶稣发生关系旧约是没有的。
对，
但是来讲呢，我觉得是有的。我从哪个角度看呢，就是我从这个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他就与神同在了。还有以利亚、以利沙都是坐这个火车上天的啊，火天。这样来讲，他神都去他上天了，他得救还是不得救啊？
旧约的人从来没有说到得救这两个字，在圣经里面旧约哈，以色列人的得救是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没有说是信耶稣得救。信耶稣得救有一个原则，那就必须是给恩典时代发生关系。主耶稣来了是不是叫恩典时代啊？
是啊，是啊。
那旧约是不是恩典时代啊？
不是啊。
啊，那他怎么跟耶稣发生关系啊？
那来讲呢，他都是与神同在。
他是跟神的关系，好不好？神的儿子还没有来，好不好？恩典时代还没有开始。
这是吧，我们恩典时代都不需要做得非常好，好像不像以利沙、以利亚、帮以诺啊这样了。我们是靠恩典的，他们呢是靠着与神的关系。
行为，好不好？好，好，没有了吧？好，没有，我们今天就聚会到这里。下一次我们这个题目还没完，好不好？下次我们还要继续。好，感谢主。